所以他特别说，大概这个小姐儿身子特别干净，眼睛又干净。好，眼睛又干净，也是说他没有看过不应该看的东西，可他看到他就会受伤。那看多了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啊，就是眼睛干净，就是小孩子眼睛亮，很多东西没有看过，可他现在看到或是遇见了什么神了，他不敢讲鬼。注意，民间常常不太讲鬼而讲神，因为神跟鬼是同样的东西。大家知道，从商朝认为每一个死去的祖先都成为神鬼，他在冥冥之中会对后面的后代做保护或者惩罚，所以趋吉避凶是说吉跟凶永远是在一起的，可是你要往那个吉的方向发展而避开那个凶，而不可能是没有凶。这样了解，就是《易经》里面也在讲吉凶祸福是依靠在一起的，它是一体两面，你把它发展成福它就是福，你发展不对它就变成祸，它不是两个东西，它是同一个东西，就根本是一体两面，所以看你怎么去运用的问题。所以《易经》东方哲学里面讲的吉凶祸福从来不是两件事，是同一件事，是你自己的一念之间它可以变为福，一念之间它可以变成祸，它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说他遇见了，大概遇见了什么神。那依我说，给他瞧瞧岁书本子。这个岁书本子当然很复杂了，可是最简单讲大家一定懂，就是现在大家有的黄历。我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拿到今年的黄历，就在那边看，哎，我属什么，那今年猴年会怎么样什么，那个就叫岁书本子。然后你再仔细看，每一天都有，今天适合往东边走，今天可以嫁娶，今天可以如何如何。否则的话你怎么看到某一天忽然全高雄都在结婚？那其实他们是在看岁书本子，就是民间到现在还有这个东西。所以不要嘲笑那个刘姥姥，就是其实我们今天也都还相信合八字啊，哪一天应该做什么，哪一天应该上梁动土。那我在台北认识的所有的最大大企业，那个梁上的时候还是看书的，还是算时辰的。所以很有趣，就是有时候在想说到底什么叫科学的问题。那大家说啊，宁可信其有，所以不管他什么电子新贵，他到最后上那个梁的时候，他是规规矩矩按照老规矩来，放鞭炮然后祭拜，那时辰看得好好的，一分一秒不差把那个梁上去。好，所以这个就是刘姥姥说，哎，我们看一看岁书本子。可从另外一个意义讲起来，这个东西是一种安心的东西，因为没有这个东西以后人会慌，就是不晓得我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刘姥姥说，你既然心慌，那你就看看岁书本子。就后来这个一语提醒了凤姐，凤姐就要平儿拿出玉夹器。玉夹器其实是民间的一种，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黄历，就是里面有很多神秘之说的这种东西。那彩明是一个识字的丫头，彩明就翻了一下说，8月25日就是他们逛园子这一天，8月25日，病者东南方得知，遇见花神，说是碰见了花神。花神也会冲撞，啊，就是说，如果你去冲撞了妈祖的神教，你也会有灾难的，啊，所以并不是鬼才会有惩罚，神也会有惩罚的。所以冲撞了花神，所以要用5色纸钱40张，啊，各种颜色的彩色的纸40张，向东南方走40步，送之大吉，啊，所以这个黄历上大家回去看一看，都会看得到。那我想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以后每天都要做这样的事，而是说人大概到了科学跟知识无法解答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个东西让他心安。那如果这个心安的事情又不是太难，啊，把彩色纸剪一剪又走，只走40步，那如果走4公里大概就麻烦一点，那40步大家也就去做了，也就觉得蛮容易嘛，就去做。那凤姐说果然不错，她说你看大观园里头到处都是花，可不是花神吗？一面说一面就命人请了2份纸钱来，找2个人来与贾母送岁，一个与大姐送岁。好，就贾母也生病了，大姐生病了，所以他就觉得要2份纸钱来送岁。岁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容易理解啊，它并不是灾难，并不是灾祸，可岁是一种作祟，就是小小的麻烦，所以它不严重，它不大灾难。所以其实知道台湾的烧完是送岁， 因为王爷是瘟神，是生病的神，所以为什么要烧王船，是送他走，就是我们得罪不起，我们给你买一个头等舱的票，你走吧，这样子，这样可以了解，就是叫做送岁。所以你 不是说把他求他保护啊什么，是反而是说送他走，因为他是邪祟神，他是祟神，就是这种会带来瘟疫的瘟病的。所以台湾现在大家比较了解的是妈祖的信仰，因为妈祖是保佑的神，可是王爷的信仰非常重要，因为他是邪祟神，所以邪祟神是要送走的，那保佑的神是要迎来的，就是迎福送岁，是两个东西。所以如果大家在尤其南部，其实我在东港这一带看过很多烧王船，那个祭典是非常非常大，其实 不下于妈祖信仰。可是后来很奇怪，大家就比较往妈祖信仰去谈，而不太谈烧王船的部分。可这个部分是民间很自然，就是因为相信祟一定存在，那祟一定存在， 你要好好的送他走、就不能得罪他，要能够把他招待的好一点。甚至民间的盂兰盆节送水灯也都是，就是亡魂会来，因为开鬼门以后鬼会出来，那你要好好招待他吃一顿，送他走，都有这样的，就是送走的，把邪祟送走的这个意思，就是送祟。那果然看到大姐就安稳睡了，所以你也不晓得到底真的还假的。这个刘姥姥一讲以后，这个纸钱一烧，哎，这个小女孩就睡得很安稳了。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很奇怪，有时候大概也是心理作用，可是民间 就相信了。那凤姐就很高兴说，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人经历的多，我这个大姐时常要病，也不知道什么缘故。那刘姥姥说，这也是有的事，富贵人家养的孩子太娇嫩，自然尽不得一些委屈，完全是刘姥姥的民间的看法。可是她很大胆地说出来，你们富贵人家的小孩子太娇嫩了，尽不起什么东西，那以后姑奶奶少疼她些就好了。这句话我现在常常跟很多朋友讲，就是说你的孩子他们老是吵架，我说你少疼他一点就好了，因为你老是说他没有办法独立做事，老是出事情，碰一碰就受伤了，草莓族如何如何，可是父母没有给他机会让他真正去碰一碰，去磕碰一下，去自己去撞一撞，去犯一点错，那去防范了所有他犯错的可能，那么他也不可能有做对事情的可能，其实是相对的。所以刘姥姥就很直言不讳地告诉王熙凤说，你以后倒少疼他一些就好了，可是很难做到，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人生里面的富有好处都希望给下一代，可是事实上很难理性的去思考到所有给他的东西都可能是妨害他发展自己的能力。可是每一代都在讲这个话，可是都很难做到。我看到所有的父母，你都觉得越疼他越难做到这一点，所以讲归讲，到最后还是没办法，就是那个疼爱其实也就让一个孩子无法真正撑起来了。